感谢主给我机会啊，再一次到 New Jersey 的 Newark 来和弟兄姊妹一同相聚啊。我上一次来呢是去年的五月初，所以今天在弟兄姊妹家，大家算一下，大概过了九个月。上一次主给我一点点的负担，和弟兄姊妹交通尼希米记第三章，就是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他们被掳了以后，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神照着他借着先知耶利米所应许的，使他们被掳呢70年为满，让他们能够从被掳之地，就是巴比伦呢，他们有心愿的，被神的灵感动的，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重新修建圣殿。那么这是所罗巴伯和他那个时代的人所做的工作。接下来呢，大概过了90年主就兴起了以斯拉，再从巴比伦的苏珊，他回到耶路撒冷，他去美化圣殿，并且加强那一班回到耶路撒冷以色列人他们在那里的侍奉。那么第三个人物就是尼希米，就是我们上一次交通的尼希米呢，他是当时波斯帝国君王的酒政，是一个很高的官，他也是波斯王的好朋友，但是他的心呢却爱神，爱神的百姓，爱神的家，所以他听见从耶路撒冷那里回来的人告诉他说，那些被掳归回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因为没有城墙，所以他们常常被周围的外邦人侵扰，常常被他们欺负，并且呢，他们有混杂的情形。所以他讲到耶路撒冷呢是遭大难，并且那些被掳归回的人呢受凌辱，他心里面非常的难过，以至于他在神的面前呢，他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悲哀哭泣祷告，求神为他预备，求神给他开路，让他能够回去呢，照着神的心意和那一班被掳归回的人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上次我们就是借着这个背景呢，我们一同交通耶路撒冷的城墙和城门的恢复因着我自己准备的不好，所以上次呢我用了4堂只讲了5个门，所以这一次朱弟兄给我打电话，他说你一定要来把这个城墙修完所以呢在9个月以后，主给我恩典再一次来到这里和弟兄姊妹相聚。我心里面实在有一个盼望和祷告，但愿呢我们坐在主的面前，我们能够成为主向我们说话的人，神能够把他心中他想要做的事情告诉我们，让我们呢体贴父神的心意，我们能够明白了他的旨意呢，我们与他同行，与他同工。我们一起来读几处的经文好吗？请我们先打开新约圣经的以弗所书，3章，我们从9节读到11节。以弗所书3章9节-11节，我们请大家找着了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造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在11节这里说，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 也可以这样翻，说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目的。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有一个意思，讲到目的。我们再请大家读几处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节，我们还是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一起来。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我们在读同一章圣经十六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我们在读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二节，我们还是一起来读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好，我们先读经就读这么多，我们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好吗？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在你的爱中你召聚我们到你的面前来。亲爱的主，我们相信你有你的美意，我们恳求你用你的爱吸引我们，让我们成为一般爱慕你自己，也爱慕寻求明白神旨意的儿女。主啊，这几天愿你的同在显明在我们的中间，愿你把属天的交通赏赐给我们，让我们一同坐在你的面光中。主啊，你也得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仅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我们也得着你自己做我们的满足与力量，好叫我们在地上做一般学习遵行你旨意的儿女。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想首先呢，我要把这几天聚会我怎样运用时间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下。今天晚上呢，我想和弟兄姊妹做一点点的复习，把上一次我们所交通的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或者是一个简单的介绍。因为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上一次不在我们中间，可能也经过九个月我们大家复习一下，让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灵里面呢再熟悉这一段的话语。那么明天下午的一堂呢，我可能和弟兄姊妹交通耶路撒冷，就是尼西米他们所建的那个城墙第六个门，就是全门。晚上呢，我和弟兄姊妹交通水门和马门，然后呢主日早晨呢我们交通东门和哈米佛甲门。盼望呢我们走过一趟，我们晚上做梦，如果梦到去耶路撒冷，你就知道我在哪个门。今天下午呢弟兄姊妹告诉我说，他们去年八月份去以色列，他们真是四围环绕数点城楼。所以对他们来讲呢，好像这一段的经文变得更熟悉也更亲切。但愿主帮助我们呢，借着这些话语让我们在地上认识主的旨意，我们也丰富的享受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全的救恩。今天晚上呢我也要把它分两半。第一半呢，我要讲一些这个开头的话，一些的引言，然后呢我和弟兄姊妹再来看第三章，就是尼希米记第三章呢前面的五个门，他们的属灵的意义。刚才我们读的几处的经文 啊，在我进入这几处经文以前呢，我要先和弟兄姊妹稍微提到我们信的主，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啊，我们的神呢，是一位有目的的神，他也是因着他有目的呢，所以他是有计划的神。因着他有计划呢，当他去执行达到他目的的时候，他是一位有原则的神。这个对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信主，我们要在生命上面啊晋升，我们要在侍奉上面能够摸到神的祝福和同在呢，我们是必须要认识的。我们的神呢，他不是一位无所谓的神。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有人会问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宇宙，神造的这个宇宙呢，我们看历史的发展，好像呢很多的混乱，很多的苦难，它到底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好，我们要回答说呢，我们的神是一位有目的的神，他做每一件事情不是无所谓的。有的时候我们人在地上做事情呢，好，当我们环境很紧的时候，我们可能做事情我们就很谨慎。好，我们每一件事情都要有意义，时间呢运用的非常的准确和非常的精密啊。但是有的时候当我们一个人无所谓的时候，比如像我们有时候有很多的时间啊，好，我们就出去逛街啊，那么在美国叫做杀时间，对不对？叫 kill time。你就是没有目的的，我们到那里，到了店里东西拿起来看，别人问我怎么样能帮助你，说哦，不需要帮助，我是不买东西，我是来看看而已。亲爱弟兄姊妹，人可能会这样，但是在历史中间，神许可人类所遭遇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背后都有目的，而且神呢，他的目的呢是单一的，是清楚的啊，是可以实现的啊。所以我们刚才读到以弗所书呢，我们看见神在我们的 主耶稣基督里面定了一个永远的目的，他因着有这个目的呢，所以他在执行要达到这个目的的时候，他定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呢，他展开来的时候，在人间的历史中，在我们个人人生的遭遇里面呢，都是有意义的，而且都是有蛛丝马迹可以寻见的。我们听见很多神的儿女们信主了以后呢，回头看我们人生所走过来的路，才发现许多的事情背后我们都看见有神的手。即便我们还不信的时候，主已经认识我们了。而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当圣灵开启他，他看见的时候，他说神呢，远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他的爱子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所以在我们看呢，我们还不认识神，但是在神看呢，他早就照着他的计划在我们的人生中间带领我们，在我们的人生中间预备我们，在我们的人生中间要得着我们，好叫我们呢进入他的那个旨意的里面，好叫他的目的能够实现在你我的身上。不仅神照着他的目的有这个计划，而且神呢，他在执行他的计划的时候，他是一位有原则的神，他不是随随便便的，今天这里有需要了，那里有难处了，他就做一点这些事。神做每一件事情都是照着他的原则，这个对基督徒来讲呢，我们需要非常越早知道越好啊。这个神做事的原则，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常常用一个话就是呢，走主的道路啊，主照着这样子，他才能够达到他的目的啊。若是我们不认识神的原则呢，我们用了别的方法呢，我们就在浪费时间。我们可能做了很多的事情呢，那些事情呢，在神的眼中看都没有永远的价值，我们就在地上做了虚功。好，我们知道今天学物理的人讲了，有一些东西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啊，但是却没有达到它的目的啊，那个叫做虚功，叫做 virtual work 啊，只是给人感觉看见一下的现象，但是结果呢里面却是空的。今天认识神的 原则就是教会的道路。那么我们这样子啊，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的个人蒙主祝福，我们的聚会，我们的侍奉也看见主的同在，并且我们在地上一切的努力呢都不会失去，将来在永世里面呢要成为我们在主面前呢有价值有意义的。像刚才我们唱那首诗歌哈，那个作者他实在有一个很好的心愿，他说呢，我的目的乃是神的自己。他的最后一句话说的，将来呢谁是我的奖赏呢？神的自己是我的奖赏。你想啊，这一个作诗的人真是懂得神的心意，他也认识神，所以他拣选上好的。我们若是认识神是上好的呢，我们就不会拣选呢神之外的事物来作为我今天的目的，也不会用神所喜悦的原则之外的方式来讨神的喜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蒙恩得救了以后，若是我们尝到主恩的滋味，我们明白我们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呢，我们越早清楚，对我们就越有帮助。好，我们就可以少绕很多的路，少浪费很多的时间。我们呢，生命呢也会不断的更新，我们呢在主面前呢，生命也不断的成长，并且我们的侍奉呢，不仅今生有价值，并且将来在主的眼中呢，是主所悦纳的，是能够得奖赏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有目的、有计划，并且有原则的神。神的工作呢，是为着达到他的目的的。神的工作呢，是照着他的计划的，神的工作呢，是按照他的原则，照着他的计划，往他的目的而前，往前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需要认识的，为什么我要讲这些呢？当我们回到尼希米记的时候，我们看见尼希米在那个时代，他是一个在这些事情上面非常清楚的人。我们知道尼希米哈，他受感动，他被主带领开路哈，让他回到耶路撒冷去，和那一般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呢，重修耶路撒冷的城墙。他是照着神的目的，他是按照神的计划，并且他是照着神的原则，在那里做神的工作，以至于呢，他的这一些的工作呢，圣灵就感动。把它记下来成为神的话语。以至于呢今天呢他在那里的记载的历史的事情呢成为我们今天走路的一个指导和亮光。我们刚才读到以弗所书第三章啊，讲到神他在万古以来历世历代以来呢在他心中隐藏了一个奥秘，他一直都没有向人启示出来，直到呢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神才把他启示给当时那个时代他的儿女们，特别是使徒保罗呢，乃是神特别拣选他，将这个奥秘启示给他。他讲到这个奥秘呢，就是神要借着教会，就是在耶稣基督里蒙救赎的人，借着教会在现今来显明神诸般的智慧。这个呢是照着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在永远以前呢他就定的那个目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基督与教会就是神那永远的旨意和目的。那么我们讲基督与教会呢不是分开来的啊，基督是复活升天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啊。那么教会呢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蒙恩得救神的儿女，好像是分开来的两件事情，不是的。基督与教会呢其实就是一个啊，在使徒保罗他得着的意象里面呢那是一个新人啊，这个人呢头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那么他的身体就是所有蒙恩得救古今中外啊，历世历代所有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成为那一个新人啊，我们成为那个身体。所以有人讲到，若是我们要领会就着我们的这个理性啊，就着我们的心思，我们要领会明白的话呢，我们可以这样想啊，耶稣基督他是头，那么教会呢是什么呢？他就是团体的基督啊。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了，在你我里面就有主耶稣的生命，那么我们这个生命呢被结合在一起啊，我们成为耶稣基督，成为那个基督啊，团体基督身上的肢体，每一个基督徒成为那个肢体，这个是神他要做的事情啊。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看见了，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定的那个目的，要叫我们呢这个团体的基督在现今这个时代啊，能够显明神诸般的智慧。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呢，别人看见你看见我啊，就是说神真是有智慧。我有时想想呢，我们常常会想说，别人看见我就说呢，神是不是搞错了，把你这个人救回来，使得呢你没有得救的时候教会还很好的，我一得救了教会就很麻烦了。你看啊，常常我们会有这种情形啊，我自己在侍奉中呢有时候碰到一些情形，若是我不认识主在这一方面呢，我会同意一些的看法和感觉啊。我要讲一点我自己的经验，我有一段日子在一个大学城服侍，那边呢我常常感觉在那里服侍像在跟时间赛跑一样，因为我服侍的对象都是在大学里面读书的年轻学生啊，他们长的话呢来读 PhD 4年到6年他们就要走啊，那么如果短的话呢，读硕士学位，有的人啊2年，有的人1年他们就走了。那么大学生呢也是大部分3年、4年啊，他们来的时候还不信主，要向他们传福音啊，让他们信主，信了主以后呢还要让他们明白主的旨意，哎呀那真是难啊。所以我常常感觉呢像是在跟时间赛跑。好，我这个有一次有一个记录，有一对弟兄姊妹啊，他们受了浸，我就送他们去机场，他们就离开了。哎呀，我心里常常在想说，主啊，他们往前面去能不能达到你的目的呢？我常常没有把握。但是当他们往前走的时候啊，他们跟我交通，我就发现神真是有智慧。如果他还留在我服侍的地方，可能他们不长了。结果呢，主把他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啊，碰到一般非常有爱心的基督徒啊，而且他们能够接受他们的服侍，他们的啊生命开始长进。我要讲这一对夫妻的故事。啊，他们住在学生宿舍的那个院子里面。啊，所以在那个院子里面呢，所有的同学都认识他们。大家呢都觉得啊他们是好人，但是我们要跟他们保持距离。啊，有一次啊我们中间有一个很爱主的姊妹来跟我讲，她说，伯弟兄啊，我能不能跟你请假？我说，伯弟兄没有权利啊准假啊，你不需要跟我请假，你要跟主请假。我知道他不想来聚会，好，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啊，因为现在啊好多姊妹啊去邀请那个太太来聚会啊，他来聚会我就坐不住啊，我一想到主如果救他这个人呢，将来呢我怎么到天堂去跟他相处呢？啊，好，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说姊妹啊，你能不能忍耐忍耐啊？啊，主还救不救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应该向他传福音。后来我认识这一对夫妻，我才知道这个姊妹讲什么。那个太太啊，人很好，很热诚，但她到你家来了，看见有什么东西她没有，她就跟你借过去用，啊，借过去就还回来的时候就面目全非了。但是她很热诚，对你又很好，你也不能讲什么。好，我记得那时候他到我家来了，他看到我有一个手提的这个吸尘机啊， 他说：“哎，伯爵兄，我刚刚买一个车，我想吸一吸，你跟我借我一下。”我说：“好吧，你拿去用。”我刚刚把它充电充好，等到一个礼拜回来，那个吸尘机好像用了30年一样，整个都脏黑了哈，刮的一条一条的啊，他还是很高兴啊。所以我想呢，这样的人救回来了，将来要显出耶稣基督的荣美，大概比较难。啊，所以我想我的那个姊妹呢，她比较有智慧，所以她说如果她得救，那我就请假。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教会就是这样，我们神能够把我们救回来，在我们身上制作本来不能相合的人，最后能够摆在一起，并且成为联络整齐的一座城，在时间中就要出现。当然不是整体的，不是全面的，但是在一个地方，在那一段时间中，有一班人明白了神的目的，知道了神的计划，而且照着神的原则，他们在那里聚会，在那里生活，在那里侍奉。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一下闪出来，连撒旦都要说：“神啊，这是你的智慧。”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呢？不是讲道讲得比别人好。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呢？不是我们传福音比别人传得更有果效。亲爱的弟兄姊妹，更高的一个目的，乃是神要得着我们，成为他儿子的发表。本来都不一样，本来我们的个性不一样，我们的认识不一样，我们的人生观也不同，性格也不同，到最后呢，我们合得来了，不仅合得来，是那样的紧密的连在一起。亲爱弟兄姊妹，叫撒旦说：“神啊，你做了一件有智慧的事情。”这是神在我们身上他的一个目的。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在时间中这样的出现，那个称作见证。所以我刚刚讲到，若是我们不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不知道他达到这个目的的计划是什么，更不知道他达到这个目的他用的原则走的道路是什么，那么我们呢，可能花了很多的时间，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撒旦摇摇头说这不是啊。那么说撒旦都觉得神啊，这没什么了不起，那么父神会满意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今天对你我来讲，我们信了主，我们认识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而且在我们身上呢，当我们被主开启，当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发现我在这里是很重要的，而且我在这里的生活侍奉，我的言语态度行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主能够通过我把他的目的彰显出来，那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摸到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呢，在历史中第一个摸到这件事情的是亚伯拉罕。所以我们刚才读希伯来书啊，那里为亚伯拉罕记载他的人生啊。亚伯拉罕呢，他远远的望见那一座有根基的城，那座城呢，在时间中还没有出现，但是在神那里，在勇士的里面已经在那里，是神为他预备的，而他在那其中有份。他在地上的人生，他的脚步，他一生的道路，一生所经过的时间，一生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神就是要在他身上经营制作，好叫他能够成为那个城里面的一个材料，一部分，一块的石头。亲爱的弟兄姊妹，亚伯拉罕这样子来过他的人生的时候，神就被他称作神了，神不以为耻。上次我们和弟兄姊妹交通到，当神要向人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如果他介绍说呢，我是这个叶兆卓的神，你知道那叶兆卓弟兄啊，多在神的眼中多有价值啊。好，我们今天像我自己我的儿子啊，他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好多人来跟我打 打招呼啊，他们都不认识我。我说呢，我是 Stephen 的爸爸。哦，他们说我认识，我认识。这个叫我非常的光荣啊，因为我的儿子在地上，在学校里面啊，同学们认识他，老师们认识。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每一个蒙救赎的儿女，神盼望用你来介绍他自己。他说他被称作亚伯拉罕的神，被称作以撒的神，被称作雅各的神，他心里面很快乐，他不觉得丢他的脸。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见了那一座城，他们就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说主啊，你可以做，你可以带，你可以在我身上放手的照着你的旨意去达到你的目的。我们知道在人类中第一个得着这个启示的亚伯拉罕，接下去呢，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一直到今天的教会，神仍然要把这一个意象传递给我们，仍然要把这一个目的告诉我们，仍然要把这一个道路让我们明白，好叫我们呢众人都在有份于那一座城。将来那一座城出现的时候，我们看见在启示录使徒约翰他看见，他看见了那一座城从天而降，就是新耶路撒冷，就是羔羊的妻。我们看见神的永远的目的达到了，基督与教会像人间的夫妻一样联合成为一个。亲爱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要读尼希米记我们开始先要有一点点的基础的这个领会我们需要有一点点基础的这个认识，这样子我们来看为什么神要记载那么详细的去把他们做恢复城墙的那一段呢，清清楚楚的记载出来。旧约圣经里面呢，以色列人的京城耶路撒冷就是用来说明神永远旨意的一个地上的物质的一座城所以有人讲耶路撒冷在全世界的国家的首都里面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城，并不怎么起眼。我想我们弟兄们去了耶路撒冷看看，跟华盛顿 DC 比也不能比，对不对？不要说跟我们中国的这个北京紫禁城来比，根本不能比的，它很小你走一圈呢也不过半个下午就走完但是呢，为什么今天耶路撒冷呢在世界上成为这么大的纷争呢，这么大的难处呢？因为神用它来说明他在人间，他为什么要创造这宇宙万有，为什么要创造你和我，为什么把人摆在地球上面有这样的历史的发展，是为着那一座城。神曾经把他自己的名安放在那座城里面的圣殿，神曾经呢把他的受膏者放在那座城里面做治理的君王，神曾经把他的脚踏在那个城里面。我们知道圣殿乃是神的脚凳，神把他的脚，所以我们看见撒旦呢极其的不甘心要摧毁这座城。亲爱弟兄姊妹，这说出今天在地上教会2000年的历史。耶路撒冷遭遇了什么事情，也说出今天在地上教会在属灵的历史上面所遭遇的各样的事情。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城呢在大卫的年间他从耶布斯人的手中他把他得他把他攻下来了那么在得着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出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他们的一种的说法说如果呢不赶出那个城里面的瞎子和瘸子，那么就没有办法得着那一座城。大卫得着这个锡安宝藏的时候，我们去读历代志，去读撒母耳记 好，我们就看见记载这件事情，大卫要去攻取锡安宝藏的时候，几次攻不下来，最后大卫说了一句话，说如果不把这个城里面所有的瞎子和瘸子都赶出去的话呢，我就得不着那座城。所以在以色列人中间，这变成一个谚言。今天对基督徒来讲，这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进到这座城里面，我们属灵的眼睛要被打开，我们信主不再是为着我的目的，不再是存着我的动机，不再是我的诉求。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听别人弟兄姊妹做得救的见证呢，说我失恋了所以我就信主了啊，有的人说我人生呢觉得这个太寂寞了啊，太空虚了我就信主了啊，所以有的人呢这个信主是为了弥补一点空虚，有的人呢是因为家里啊结婚多年没有孩子，那么祷告主呢，哎，主给他一个孩子他就信主了。好像我们的目的是为着今生一点点的事情啊，这是神的恩典，神用这些方法来寻找我们，但是呢这个方法不是神的目的，神的目的乃是要我们进入那座城，我们成为那座城里面的每一块的石头，每一个人都被建造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啊是我们眼睛要得开。我自己在教会侍奉里面呢，我看见好多弟兄姊妹从蒙恩得救的懵懂无知啊，到开始认识主耶稣，到经历主的宝贵真实，然后到主开启他，他整个的聚会生活不一样，侍奉的生活不一样，在社会上的生活不一样，在家里面的生活也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呢？我在教会中看见好多弟兄姊妹这样的改变。以往呢去聚一次会啊都要记一次账的。啊，我今天呢这个礼拜又花了多花了30分钟去聚会，下个礼拜扣30分钟。但是当主开了他的眼睛以后啊，他就天天等着聚会。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不是别人去拉，不是别人去劝啊？所以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服侍，还是在那个大学城，来了一位中国出来的朋友，他跟我年纪差不多，我去服侍他，向他传福音，花了很多的功夫，后来我们变成好朋友。有一次他就问我，他说伯弟兄啊，你们教会付多少钱给那些学生来弹钢琴啊？我说你讲什么话？他说你们每一次活动啊，你花多少钱呢？我说我没有钱花，我也没拿钱。我说那个弹琴的人他是甘心情愿的。他说这个我想不通啊。他说这个比我们文革的时候啊还要甘心情愿。他说我用这样一句话吧，这革命术语啊，他说你们基督徒是很有战斗力的，很有战斗力，不需要别人推动，不需要别人煽动啊鼓舞或者用金钱。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弟兄姊妹里面眼睛打开了。我们也碰过有一些呢，他有一点才干有一点恩赐的人，但是他没有开这个眼睛，他到教会里面来说呢，你们付多少钱我可以每个礼拜来施情。我服侍的地方有人问过这个问题啊，你们付多少钱呢？他是大学的钢琴教授，他说我是一个钟头至少60块钱的。他我说我们付不起这个钱啊，但是你眼睛开了的时候，你求着来说让我施出情了，主还说了你生命度量够不够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认识啊。若是我们眼睛不开，不知道神的荣耀，好，我们觉得呢，我来聚会，或者说我信主啊，主脸上都有光荣，觉得我很了不起。你看我在社会上是什么样的人呢？我能够到教会里面去，他们应该觉得我给他们增加很多的荣耀。亲爱弟兄姊妹，这是瞎眼，这个是里面从来没有遇见过主。当我们里面看见的时候，我们就服下来。那个瘸子告诉我们说，我们明白圣经上面话语是对的，但是我们行不出来，我们没有那个生命。我们只觉得当别人讲这些的时候，越讲了我里面就越沉重，因为我行不出来。 啊，我们觉得呢，基督徒是要自己做的，不是的。啊，我们看见大卫他说了那样的话啊，他得着了这一座城。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啊，我们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向我的心说话，借着环境，借着我周围的人事物向我说话，借着我的遭遇和经历向我说话，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原来是这样一回事，原来是这么荣耀。我在教会侍奉中，好多弟兄姊妹他们走过这个阶段，有的人花的时间长一点，有的人时间很短，他们就被主开启。当他们被主开启以后，那个侍奉，那个聚会和弟兄姊妹的相交完全不一样。弟兄姊妹，你知道那带着一种属天的气息啊，带着一种基督的香味，带着一种灵里面说不出来的喜乐。基督徒很有意思，有些东西我们经历的真是说不出来。你有没有这种喜乐呢？好，我认识一位在国内大学里面做教授的，我向他传福音，他说呢，如果你能够把你说不出来的喜乐说出来，我就信耶稣。哎呀，这真是很难的题目。我常常听你们基督徒讲信了主有说不出来的喜乐和平安，我说这个是可以藏的，真是说不出来，他就是不行，他一定要。所以他有一段日子，每天的每个礼拜找一个下午到我家来跟我一起读圣经，一起祷告。他常常很有意思，每次祷告的时候都流泪，我以为他已经说不出来喜乐，流完眼泪他说我还是不信，没办法，就是没办法。直到他要离开我们那边的时候，我去送他，那天我们一起祷告，主的爱浇灌他。他后来呢，他抱着我痛哭了一场，哭完以后他所有心里面的郁闷，所有的这个压力忧愁都出去了。哎，他跟我说，真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喜乐，真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喜乐。他就回中国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真实的。每一个基督徒啊，住在我们身上就是做这个工作，吸引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追求他，并且我们愿意被摆在一起。我们可能非常不一样啊，我们的背景不同啊，我们成长环境不同，我们的教育也不同，我们的性格更是不同，但是主能够把我们摆在一起，这个是我们看见啊，耶路撒冷它的历史。当大卫得着了耶路撒冷呢，还经过经营和建造啊，所以大卫先是建立了西安的宝藏，然后呢，所罗门修了整个耶路撒冷的第一道城墙。然后我们看见在西西家王的年间，他又重新修了一次，一直到犹大国亡国啊，就是主前606年，巴比伦的这个皇帝就是尼布甲尼撒带着兵呢围困耶路撒冷，最后把耶路撒冷给攻破了啊，他就拆毁城墙，并且焚烧城楼城门啊，我们看见整个城墙就被毁了。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知道这象征着神的荣耀离开了他们，他们不再有神在他们中间掌权啊。这是在教会我们也看见啊，在教会历史中呢，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当圣灵降下来，那一般跟随过主耶稣基督的加利利的小民，本来他们呢都是胆怯的，但是当圣灵降下来，他们灵里面看见基督得荣耀了，他们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啊！他们那样子本来在一个使女面前就害怕的，就否认基督的，否认主耶稣的，他们能够起来为主做见证。不到10年的时间，我们看见整个犹太全地啊都信了主啊，主的福音，主的见证呢，不仅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该撒利亚啊，我们看见整个那一个地区呢，人都接受了耶稣基督，并且呢，在短短的50年中间，我们看见教会 已经到从亚洲呢到了欧洲啊，也到了非洲，各地呢都有主复活生命的见证。这是一段非常美的时刻。但是我们读圣经，我们也看见到了使徒约翰他晚年的时候，他写他的书信啊，写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时候在地上教会的光景好像以色列的国势一直往下衰落一样。为什么呢？他们外面都做得很对。我们读启示录讲的那个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主讲到你们什么都对，你们也会分辨，你们 也做工，也劳苦，也忍耐，也有信心，也持守主的话语。但是里面呢，那个对主的爱，那个起初的爱失落。我稍微讲一点点啊，这个起初的爱啊，在人的身上是很新鲜的。我们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当主把他自己显明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的感觉是什么。在我的感觉里面，那是新鲜的，非常甜美的。到有一天我们还是嘴巴上能说主你爱我，但是那个感觉失去了。外面我们什么都对，但是那个新鲜感没有了。这个是开始了，教会开始失落。接下来呢，教会经过罗马帝国十次的大逼迫，将近300年，我们看见这是士美拿教会向我们说出的那一段历史。他们在生命中变得成熟，但是他们在真理上面呢，因着大的逼迫就没有往前去。再接下来推这个别加摩的教会啊，就是罗马帝国的皇帝，他也说他信了主。许多的人呢，为着地上政治利益的缘故，他们也说他们信主。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重生得救，根本没有尝到基督生命的那个滋味。我们看见，所以呢，整个教会就被拜偶像的这个风气带进来。所以在别加摩的教会啊，主告诉他们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啊。有一位读圣经的啊，主的仆人，他这样讲啊，那个撒旦的座位就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中心罗马市啊，那个罗马的皇帝啊，好像就是撒旦的权势在那里，但是教会却到了那个地方，在那里啊，以至于许许多多拜偶像的东西要进来，教会抵挡不住啊！那个时候要持守真道，甚至很艰难的、啊。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做安提帕有一位解圣经的弟兄，他讲啊，这个安提帕可能不是真有这么一个人，他是指着一般的基督徒啊。这个安提帕这个字啊，在希腊文，它的意思就是反对一切。这个安提啊，就是anti 的意思啊。那个 pass 就是 all， 他为什么反对一切？他反对这仇敌要把异教的风俗带进教会。我举一个例子，罗马人呢，他们本来是拜太阳神的，太阳神呢是亚波罗，那么亚波罗呢，他有一个生日，每年他的生日就是阳历的12月25号，那么罗马全城呢要狂欢几天的那么商人可以大大的做生意各式各样各行各业都要好好的赚一笔的，而且所有人都可以放纵可以玩乐吃喝。但是他们一信了主呢主没有什么日子，我们每一个主日守主的日子，我们拨饼纪念主的死，那是基督徒最大的享受，也是基督徒最大的喜乐，因为在那里呢，我们再重新得着我们主自己在那里主把他自己亲手的服侍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摸到他，享受他。但是呢，当时教会受到这些异教的人，他们进了教会，他们说我们要庆祝，那怎么办呢？只好把耶稣的生日定在那一天，用基督的名字来庆祝过他以前的生活。亲爱弟兄姊妹，这就是教会开始偏离堕落，以至于城墙被拆毁 不仅如此，慢慢的教会里面想到我们要有组织，有些人属灵生命好一点的，他们想要保护这个聚会呢，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来安排事情，以至于很多弟兄姊妹就变成了，他们就变成这个外行人，属灵的外行人，圣经也不需要读了，别人帮我读啊，诗歌也不需要唱了，有诗班帮我唱啊。那么呢，侍奉呢，我们也不需要做了，有那些专职的人，圣品阶级就从这里开始，我们看见教会就堕落了啊，以至于后面呢，天主教的时期到更正教的时期，我们看见神一直没有忘记他的目的。我们的神呢，他既然定了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叫做永远的目的呢，他是不改变的。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呢，这件事这样做做不通了，我们就换一个方式做，但是神不是这样，神在他这个目的上面呢，他是从来不改变的。我们知道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说，神啊，你起初了立了地的根基啊，你造了天和地，但是天地都要过去，都会老旧啊，将来要像一件衣服一样卷起来，都要改变，但是你却是永远长存的。我们知道呢，神他定的那个目的就是他的儿子和他救赎回来的教会啊，这个是不改变的。我们不能说今天呢21世纪了，所以神的目的现在换了，变成另外一个目的，没有改变过。第二，我们看见神这个永远的目的呢，他从来不放弃。虽然在历史中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失败了，教会也失败了，但神并没有说算了算了，我不做，你们自己办吧。神从来没有放弃。所以我们看见在被掳归回的时候，神借着先知向以色列人说的话，他为着锡安呢，心里极其的火热。神呢，虽然以色列被掳归回的人是非常少，而且他们非常的软弱，但是神从来没有放弃他们。在马拉基书里面讲啊，在那个世代呢，若是有几个敬畏神的儿女在那里谈论神的心意啊，神在天上他就侧耳在听。我常常在想，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在祷告，我们的神是不是在侧耳在听？若是我们爱慕神的那个旨意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聚会，我们的每一个祷告，神都在侧耳听，因为神从来不放弃他这个目的。不仅如此，我们看见整个人类的历史的往前进程，神是以这个为中心的，以这个目的为中心，以这个目的为主体的。为什么事情会这样发生？为什么历史会这样演变呢？因为神要在地上为他儿子得着教会，神要在他儿子救赎回来的人中间建造那一座城。神从来不会 sidetrack， 就是打岔就去做别的事情。我自己的叔叔是侍奉主的，我记得我75年到美国来，他已经在美国服侍。他曾经呢在台湾，他在台湾得救，然后到南朝鲜呢服侍了10年，主把他带到美国来。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在洛杉矶住他家住了两个礼拜，有空的时候他就跟我谈谈。他跟我讲哈，他说我为着我们的民族，为着中国人祷告，因为我们是他是从49年从大陆到台湾，他为着家乡的人祷告，他说我眼泪都流干了，没有改变啊。听见的消息，国内的消息好像越来越苦，越来越封闭，越来越退后，他非常的难过。他说我那时候真是，我年轻，我那时候才20几岁。刚刚到美国来，准备去读研究生，我也没话讲，只有说我们继续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没有过几年，我们看见主开始做工，文革结束以后，中国开始开放， 后来我听见好多从国内出来的弟兄姊妹讲，说如果那个苦难再延长一点点，中国可能一个活的基督徒都没有了。但是主知道，主知道，就良好那么多。然后呢，反而出来的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耳朵开始打开，可以听了。以前呢，要向中国知识分子传福音呢，中国人非常的骄傲的。中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我们现在学了一点科学，我们又觉得我们就是科学的主人，啊，根本听不进去了。但是我们看见了80年代、70年代末，中国多少的知识分子，他们心里面打开来接受耶稣基督。为什么呢？神为着他永远的目的。为什么中国人要受这么多苦呢？因为神爱中国人的灵魂，因为这一座城里面也有这些人应该在其中，父神早就预定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中也有人讲，为什么当使徒保罗呢，在这个披推尼的时候，要不在特罗亚的时候，他在那里等候，主不要他往东走呢？结果他晚上看见马其顿的意象往欧洲去了呢？我们常常想为什么呢？很多人跟我们做解释，因为他往东走啊，福音传到中国就会停在中国了，因为中国人都祖传秘方不传给别人的，好东西留着自己用，不告诉别人，所以他就主就，我们看见为什么这样呢？都有原因的。那么到最末了，现在父神快要打发他的儿子回来了，我们看见许许多多中国人呢得救，而且一得救的时候开始问一个很深刻的问题，主为什么救我？主到底得着我要做什么？我们看我自己感觉这些年呢，在北美好多哈，西方的基督徒你要向他讲神永远的旨意，他们觉得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但是对刚得救的中国弟兄姊妹呢，他们心里面非常的有感觉，他觉得他值得。我们知道神在那里恢复这一座城墙，每一个时代神有他的工作，每一个时代神使用一般人来为他的儿子做见证。亲爱弟兄姊妹，神永远的旨意是今天人类历史的中心，是人类历史神在地上工作的那个主体。我们若是认识了，我们就不会去把那些附属的东西抓起来当做主体。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很多人呢，用很多的力气去做这个做那个，到最后没有用。好，我不晓得我们在美国读书有没有这种感觉，念了个 PhD 也到最后做生意根本没有用，或者说呢，念了这个呢，结果去做那个，重新学起。神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呢，若是不认识神的旨意，不知道神的目的，我们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们要认识呢，不仅这样，当我们认识了这个，我们在主面前祷告，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睛，主啊，你让别人看见，你帮别人遇见，让别人摸到，求你也让我摸到。这样子哈，在我们里面，当主开启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活里面蛮有力量。好，我认识一些弟兄姊妹哈，他们看见了神这个旨意，他们知道这里有一班弟兄姊妹是为着这个旨意，他们在这里聚会，在这里生活，他们就认定。好，我碰见好多弟兄姊妹，他们在这个城里面失业了，他不走，就是不走。为什么呢？他知道主把他安在这里是为着他永远的旨意，他里面有一个动力，他可就付得上这个代价。好，我们看见当他付上这个代价的时候，神的眼目看见，神就在这里做工，他们的生活经历叫做奇妙。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身上呢，我们可以见证这件事情，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可以得着这个福分，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不仅如此，而且当我们摸到的时候，我们会遇见属灵的征战，因为这个目的出现，仇敌就一定被击败。当神的智慧在现在这个时代 借着蒙救赎的教会闪一下，仇敌就失败了。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件事情上征战呢是非常激烈的。好，我明天我们要讲到马门的这个征战是非常激烈的。好，所以刚才我们弟兄带我们唱的这个诗歌是马丁路德写的。好，他说我神乃是大能堡垒。唱到第一节结束的时候，他说的撒旦非常的诡计多端，又是很有权势。我们觉得马丁路德你到底是赞美神还是在夸这个撒旦呢？啊，不是的，他是真正经历了。亲爱弟兄姊妹，属灵的征战是一件非常非常实际的事情。这是今天人类历史的征战争执的焦点。为什么呢？因为神在人中间要得着他的目的，要实现他的目的，那么撒旦不甘心。你想想看，你我这样的人呢，值得撒旦来多看一眼吗？因着主把他的旨意放在我们身上，我们站在这里，仇敌就失败了。这是何等尊贵的一个托付和身份。这是我们讲到尼西米回去恢复城墙，他背后的那个他所经历的、他所遭遇的事情。这是我开头的 introduction。休息一下。好，我们接下去，请我们读一下《尼希米记》。请我们一同翻到尼希米记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那时大祭司以利亚实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因利的儿子沙科建造，哈西拿的子孙建立鱼门，架横梁，安门扇和栓锁。其次是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其次是米士萨别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米苏兰修造，其次是巴拿的儿子沙都修造，其次是提哥甲人修造。但是他们的贵族不用肩担他们主的工作。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与比所带的儿子米苏兰修造古门，架横梁，安门扇和门栓锁。其次是基遍人米拉提、米伦人雅顿与基遍人并属河西总督所管的米斯巴人修造。其次是银匠哈海雅的儿子乌薛修造。其次是做香的哈拿尼亚修造。这些人修坚耶路撒冷直到宽墙。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户尔的儿子利法雅修造。其次是哈路抹的儿子耶大雅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哈沙尼的儿子哈突修造，哈林的儿子马基雅和巴哈摩雅的儿子哈素修造一段，并修造炉楼。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造，哈嫩和沙挪亚的居民修造古门、立门、安门扇和栓锁，又建筑城墙一千轴直到粪场门。管理伯哈基林利甲的儿子马基亚修造粪场门、立门、安门扇和栓锁。我们读到第十四节，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前面五个门。 耶路撒冷城呢，在那个时候可能不止十个门，但是有些门可能并没有完全被毁，所以他们就没有记。他在这里有的是建造，有的是修造。这个建造就告诉他是完全被拆毁了，连根基都没有，所以他要重新建造。有些地方呢，他还在那里，只是被烧毁了，所以他们就修理一下。这个是这里记载的。但是我们知道，到了启示录啊，当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它是有十二个门。这十二个门呢，是十二颗珍珠。我在这里稍微提一下，弟兄姊妹有兴趣可以回去读哈，在启示录21章、22章里面。那么我接下来用一点点时间呢，和弟兄姊妹们稍微的复习一下前面的这五个门，它的属灵的意义。首先我们要讲到尼西米在这里做的乃是主的工作，所以第五节的地方他讲到提哥雅人呢，他们的贵族不用肩去担他们主的工作，这个整个修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呢，是主的工作。我们刚刚讲到主的工作呢是有原则的，我在这里稍微提几件事情。第一个，我们要从事于主的工作，我们必须要有意向，要知道主在做什么，主要做什么，主要怎样做，这个是关乎意向。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只凭着热心，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主要什么，我们做了很多，可能对我们来讲都没有什么益处。所以要进入教会的侍奉，我们知道教会乃是主的工作，乃是那个主体的工作。我们要进入教会的侍奉，我们要好好去读圣经，我们要去好好明白主他对于他的工作，他的蓝图是什么，他执行他的这个去达到他的蓝图的那个原则是什么，他的计划是怎样的，这是我们需要认识。第二个我们也看见，主的工作不是少数人去做的。在这里，我们读这第三章呢，所有被掳归回的每一个人，甚至连女孩子都参与了，是全体的，不仅是老人，成年人甚至孩子们他们也参与了，是全体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我们看见，我们大家在一起乃是弟兄姊妹，教会里面呢，我们有功用的不同，但是我们没有这个，地位上面的高低，我们有功用的不同，比如说呢，有的人是眼睛，他能够把主的话语，看见了向我们说明，有的人是手，他能够做许许多多的，外面事物的事情。我们有功用的不同，但是我们在生命上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全体在这里。我们看见当教会堕落的时候，教会就会请一个，职业的传道人，牧师来我们中间呢。那么他上台就做我们的父亲讲道给我们听，下台就做我们的儿子，我们知道这个但家庭他们那个找了一个祭司就是这样，上这个只要去祭司敬拜的时候，他就做他们家的祭司，下了台呢，这个但子就把他当作他的儿子一样，我们看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在侍奉中因为不认识，我们就走了这样的路，不是这样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尊重那些为主做工的人，因为他们呢被主制作过，他们呢主给他们托付，他们我们要看他们是不是对着主的托付忠心，若是我们在这些点上面我们接受的话，教会才可能被建造，这是我们看见，主的工作第二方面全体的。第三个，在第三章里面一再的讲到其次谁做，其次谁做，其次谁做，告诉我们说他们在一起侍奉的时候是有次序的，并且是和谐的，每一个人的工作都能和别人接在一起，不是彼此之间分开的，各做各的，在一起侍奉，最美的一种侍奉，真的能够显出 主的见证人，乃是众人呢，虽然我们的功用，我们尽的职分不一样，但是摆在一起的时候，大家是整齐的。这告诉我们说，我们同一个意向，同一个目的，同一个计划，同一个道路。用使徒保罗的话来讲啊，他和他的同工们呢，虽然在不同的地方服侍，但是他们呢，只有一个心灵，只有一个脚踪，他们灵里面呢是一致的。告诉我们说，他们思想的，他们要的是一件事情，他们去实行行走的时候，他们走一样的道路。啊，若是我们今天在一起啊，这个不能够追求在这一方面一致的话，我们在一起侍奉就很困难。我们中国人讲啊，这个夫妻关系啊出问题叫做同床异梦，这个貌合神离，这种啊就不是神要的见证啊。所以我们今天在一起的追求啊，要追求那个次序，要追求那个和谐，并且我们能够和别人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接在一起的啊。这是我们看见呢，在神的工作中啊，最后当他出现的时候，这座城呢变成联络整齐的一座城。耶路撒冷啊，这个城呢，希伯来文的意思它有两个，一个意思啊，耶路撒冷啊，这个 Salem 这个字就是平安的意思啊，这个希伯来文叫 Shalom 啊，它是平安的意思。那么前面这个耶路什么意思？是说有根基的。这座城它的平安呢是有根基的，是不能动摇的。所以有一首诗歌哈，说我神圣城万般荣耀，我们这个诗集里面也有啊。他说谁能动摇你的这个你的这个根基啊？我们知道这个是当我们摸到神的旨意，我们愿意遵行的时候，主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我们也在一起同心为主做工的时候呢，我们要认识这几个原则。我再说一下，第一个需要有意向啊，这意向包括主要什么啊，主怎样执行，并且主的道路是什么啊。第二个呢是全体的啊，所有弟兄姊妹呢，就是刚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也在其中的啊，我们的孩子们也在其中的啊，是全体的。第三个，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够配搭是有次序的，是和谐的啊，而且呢我们能够接续别人的工作，我们也能够这个开启别人后面的侍奉啊。那么第四个，当他出现的时候，他是联络整齐的，他是有根基的啊。那么在这座城呢，开头第一个门呢是阳门。我们上次曾经用一个地图哈，给弟兄姊妹们看一下，这个阳门呢，就是圣殿北边的那一个门。啊，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讲到他就是阳的门。我们若是要进入神的永远的旨意和神的目的发生关系，我们要通过耶稣基督进这个城。每一个人蒙恩得救呢，我们不是知道一些关于基督的事情，我们乃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啊，这个不一样。我说明一下啊，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呢，主耶稣是这样的有恩惠，有慈爱，蛮有怜悯啊，他是这样完美的一个人，那么我就跟他做好朋友啊，我跟一个好朋友在一起呢，久了以后我也变成好人了。亲爱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没有进门。是的，我们在肉身中呢，我们亲近主耶稣，主成为我们的好朋友，是他先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呢，我们来自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做我生命的主，不再是我去修正我自己做一个好基督徒，乃是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需要主。当我这样接受，来到十字架底下的时候，他的血洗净我的罪，并且他借着圣灵来重生我，那我就进了门。一个进了门的人，属灵的事情对他来讲就不是难懂的。没有进门的人呢，属灵的事情对他来讲看起来都是很奇怪。像我刚才提到的，觉得施洗呢，你们要付他多少钱？ 来开门的那个弟兄呢，每个月拿多少薪水，但是一个真正进了门的人，他就知道这些不是的。我们乃是属主的，我们乃是在侍奉主，我做这件事情，我的对象是主自己，我是通过这些事情我来服侍我的主，这个是进入羊的门。当然这个门呢，在当时啊，以色列人呢，这个羊进到那个门里面去就要上祭坛的，所以我们讲到今天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越多经历主耶稣的救恩，我们就越尝到他的爱，我们愿意把自己给他。我们来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因着神的慈悲和怜悯感动我们，我们就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他，跟主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让你在我身上做工，我愿意把我自己给你，你要我是什么我就是什么，你要做成什么就让我做成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进入神永远旨意最基本的。我们在教会侍奉啊，请原谅我这样讲，我不是批评任何啊。很多时候在教会很多侍奉的人从来没有把自己献给主过，以至于呢，我们在侍奉里面呢，用了人的方法，用了人的血气，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需要在这些点上面认识，若是主没有得着这样的经过羊门的人呢，主在这里就没有什么可以建造的。第二个我们讲到鱼门，我们上次讲到这个鱼门呢，这个圣经上面用海来描写撒旦的权势，但是呢，在撒旦的权势里面呢，普通的生命，陆地上生命到了水里面就被它吞吃了，唯有鱼呢，能够在水里面悠然自得，它代表着一种复活的生命。今天呢，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呢，越过越增加，我们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中啊，在这个撒旦的权势底下，但是我们却能够显出那复活生命的那个活力和他的能力。第三个我们讲到是古门，古老的古，这个门呢，在耶路撒冷的西北边，他出去的时候呢，不远了就到了加略山，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这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认识主呢，我们还需要认识这一条路，这条古门呢，出去叫做古道。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知道神解决人问题难处，神用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就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对于人类一切的难处啊，神用他儿子的十字架来做回答。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经历里面，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碰到一些事情啊，用这个方法也不行，用那个方法也不通了，到最后我们服下来跟主说，主啊，让我跟你同死，事情就过去了。我们要学会走这条古道，进古门。然后呢，我们讲到第四个门是山谷的谷，这是在耶路撒冷城的西边。这个门一打开来出去就是很深的很陡的一个坡，下了这个山谷。我们讲到今天在人生中间，我们人会有这个低潮的经历，像走到山谷里面，人会有被羞辱或者降卑的经历。但是就在这样的经历里面呢，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摸到他的同在，像大卫在诗篇里面说的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为什么呢？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今天在我们身上主的同在常常是在我们最为难最这个阴暗的时候，主的同在是最真实的。我在教会中看见好多弟兄姊妹，有的人失业，有的人生病，也有的人呢遇见各式各样的难处，但是当他们走过来的时候，他们向我们见证说，主与我同在，这是降卑的经历， 诗篇里面84篇，他讲到你带我经过流泪谷，却带我到泉源之地，并且使我得着秋雨之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啊，为着神的家有一种伤痛啊，看见今天神的儿女们呢，对属灵的事没有胃口啊，对于属灵的事情没有爱慕，反而对世界的事情呢非常的在乎的时候，我们不是去定罪，而是我们伤痛。我们在主面前祷告，亲爱弟兄姊妹，只要我们摸到泉源之地，叫圣灵那个感动在我们的身上会显明出来。明天我们要讲到泉源啊，这个泉门。那么第五个门呢，是讲到粪场门。今天有弟兄们告诉我，他们到耶路撒冷去了，都是从粪场门进那个旧城的。粪场门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南边，这个门呢是城里面所有的废物，所有的脏的东西都从那里运出去。所以看见我们今天人还活在肉身中间啊，没有一个人可以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达到无罪的圣洁。我们都会受罪的这个玷污啊，污染，我们自己的天性里面也还对带着罪的性质。所以呢，这些东西当主光照我们，当主让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愿意对付，把它除去。不仅在个人身上，在教会的里面也是这样。好，我看见在教会里面很美的，有的时候出现一些事情的弟兄们呢，在一些事情上面有火爆的场面。哎呀，当时啊，因为大家都情绪很激动了，都不觉得怎么样。第二天呢，大家彼此打电话认罪，这真是很美啊！打电话认罪说，昨天晚上我真的很失态，我得罪主也得罪了弟兄。啊，甚至有的时候在侍奉聚会里面公开的流泪的道歉，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粪场。大卫哈，我们知道他在拔示巴的事情上面呢失败了，很可怕的罪。在摩西的律法上，他犯了两个是没有办法得赦免的，一个就是奸淫的罪，另外一个就是杀人的罪。他知道，他说祭物献上去，这也不能赎他的罪，但是你有丰盛的怜悯和慈爱。他跟主说，主啊，那个忧伤痛悔的灵才是你所要的。他一讲完这句话以后，他说呢，愿你建造西安的城墙。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认罪是粪场门一个很真实的经历啊，不是我们信了主，刚信主的时候需要认罪。我常常看弟兄姊妹传福音啊，拉着福音朋友压着他认罪认罪，认了罪了才能得救，好像我们信了主多年了我就没有罪认了。不是的，我们越靠近圣洁的主，就越发现自己的污秽，越靠近我们公义的神，我们就越发现自己无地自容。我天天都要活在他的血的底下，这是粪场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样子啊，你就看见神的家被建立，那个平安是有根基的。我想我就简单的和弟兄姊妹复习这五个门啊，愿主祝福他的话语。明天呢啊，主许可，我们就开始第六个门。好，我们在主面前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每次我们来思想你在我们身上所定的旨意和目的，我们就吸取你的爱和怜悯，像我这样的人也能蒙你的恩典，像我这样不堪的人也在你的目的和计划中。亲爱的主啊，我们要从哪里说起呢？我们只有在你面前谦卑下来，俯伏敬拜，说主啊，愿你得着我，愿你在这个人身上能够做成你所要做的，让他能够得着你所要得着的。愿你祝福每一个 蒙救赎的儿女，愿你祝福所有亲爱的弟兄姊妹，愿你祝福你在地上的教会，好叫我们能够成全你的旨意。谢谢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我们再将这些话交在你的手中，愿你赐给我们回头的亮光，愿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建造你的教会。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